营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报时中国经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三棵树小森版，无醛添加健康版，
全板材很重要，环保颜值我都要。
新一代的选择，小森无醛添加实木板材，全球十大环保权威认证，
健康三棵树，小森马上住。
哎姐，你煮的什么米啊，可真香。
江汉大米啊，长粒的不仅香，口感也特别好，他们爷俩就认这个。
江汉大米就是湖北江汉平原产的大米？
是的呢，蒸出来的米饭晶莹 Q 弹，孩子每次都能吃上一大碗，你们回去的时候也带上几袋啊。
还是姐姐懂我。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五 G 时代，解放双眼，视听大会带你进入声音的元宇宙。
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
本期节目中我们提到了企业家们的核心工作，欢迎
各位锁定收听经济之声，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
好听、有趣、有内涵，每天6点到7点，16点到17点半，19点半到21点，全天候贴心陪伴。经济之声视听大会，精彩听得见。视听大会，精彩精彩听得见。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视听大会晚间版，首先请听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本期请听坏账计提会给业绩带来多大影响下篇。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坏账计提会给业绩带来多大影响。
那咱们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上市公司针对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计提坏账的具体操作是怎么来进行的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因为上市公司它通常会根据一些应收账款的账龄、客户的一些信用状况、包括它的历史坏账率等等，去评估一些坏账的风险，就根据这几项因素呢去作为这个计提坏账准备的。那具体的操作方式刚才咱们也讲过了，那余额百分比法，那比如说我们这家公司它就设定了5%的坏账计提法，那对于有100块钱的应收账款的时候，那可能就要计提5块钱的坏账准备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账龄分析法，那这个账龄分析法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说到主要就是根据应收款项的账龄长短去评估坏账损失的。那一般来说的话，账龄越长可能发生坏账的可能性就会越大。那比如说对于账龄在一年期的应收账款，可能计提比例就是1%。那如果说账龄在超过了一年，但是又在2年之内，可能就是计提比例是5%。那如果说账龄超过2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可能就会计提比例达到10%了。打个比方，某上市公司它的年末应收款项的余额是1亿， 那账龄在一年期内就占 60%， 账龄在一到两年期内占 30%， 那账龄在两年以上占 10%。 所以说那可能根据账龄分析法呢，它就设定了相应的坏账计提准备，到最后呢它坏账计提准备的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个亿乘以 60%、那再乘以 1% 等等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出来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像这个应收票据的一个坏账的计提，那应收票据那可能是根据这些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过的一些应收票据，它的一些承兑人啊，像尤其像承兑汇票啊等等，那这些承兑人的信用状况，包括票据到期的一个时间以及历史坏账率的风险去进行坏账评估的。那由于说这个应收票据它往往具有一个比较高的可回收性，所以说它的坏账计提比例就相对比较低。如果票据它的承兑人信用不佳，或者说票据到期时间比较长，但是公司呢来说的话，它就会提高它的坏账计提比例了。那比如说我们说某上市公司，它有一个这个大型企业承兑的一些商业承兑汇票，那它的票据面值就是100万，到期日是一年以后，这家公司它的企业这个信用是非常良好的，那么可能历史坏账率比较低，那可能这个我们收到这家公司的，他对应收票据的一个计提就是1%的一个坏账准备，那也就是说100万乘以1%，那可能就计提10000块钱的一个坏账计提准备了。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中操作的这个过程中呢，上市公司呢也是需要具体的一些情况去进行确定这个坏账计提的一个比例和风险。那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一定要重点去分析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也要关注到它整个坏账计提它的政策是不是合理，以及它的坏账准备计提是不是充分。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坏账计提和选股直接相关的内容，就是坏账计提风险的防范啊。上面我们就说到不同行业坏账计提的标准的差别是很大的，比方说我们就说到了建筑行业，可能五年账龄它可能只计提20%，但是对于一些什么汽车零部件制造，可能两年它就会计提的一个很高的比例哈。那各行业的这个资金的周转模式显然是不同的，有没有哪些行业的这个坏账计提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呢？
有很多，那面临到比较大风险的首选就是房地产行业，它的坏账计提风险主要是什么？因为它是资金密集型，以及它的周期是非常长，这么两个特点决定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很多房企，它在整个销售过程中，第一是按揭贷款的一个方式，第二是分期付款的一个方式，可能就导致到你的这个应收账款它的账期就是比较长。
对，
而且呢我们知道像整个地产行业，它是因为受到政策的调控影响比较大，那市场的波动就会导致到有一些这个购房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违约的风险，所以呢也就增加了坏账的风险。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房地产的一些相关产业链，比如说装修类的呀等等，这些行业它可能因为地产行业它下行，或者说一些调控的一些影响，对于一些地产行业的应收账款坏账的一些计提准备开始大幅的增加。
对，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制造业呢，因为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它的客户关系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这个坏账风险来说就会比较高，尤其是一些产业链下游的，包括产品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些制造类的企业，可能竞争激烈，客户这个信用参差不齐，就会出现了坏账。还有一些就是从事代工业务的制造业企业，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两年往往在新能源汽车上面，我们可能这个细分的一些产业链就会比较常见到这种情况，因为可能市场竞争加剧的话，尤其一些代工类的一些这个制造的一些公司，或者说一些中小型的公司，就会面临到首先就是市场变化太多了，然后经营不善，就导致了一个大幅的违约。
对，
那可能对于整个坏账计提的这个风险来说就会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批发零售业，因为批发零售业它往往首先它的客户和订单数量比较大，但是呢客户的信用状况来说是参差不齐的，所以也会导致到坏账风险比较高，尤其是一些本身就是这个销售方式就是以赊销为主，那这一类的风险来说的话，可能更容易受到坏账风险的一个影响比较大。那尤其是像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大型的一些商超类的，可能就会因为客户拖延货款或者说一些欺诈行为，面临到一些坏账的一些损失。那所以说我们为了降低坏账风险，那首先要关注到这家企业 它有没有一个完善的信用管理制度和风控体系，那么在对于整个的这个资金的一些周转模式进行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化。当然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一家企业，我们关注到一家上市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它的一些销售策略，因为它是不是多元化的销售策略，是不是能够对单一客户的这个依赖进行大幅的减少，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对坏账风险的一个降低。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专门的行业，就是银行业啊。因为银行业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主业就是进行资金运作，出现坏账可能和其他行业相比，就是对于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质量的影响可能就会更深了。那么子越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银行运作过程中导致坏账计提风险的来源是什么的，给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吧。
那首先呢，我们说到在银行业坏账计提风险主要来源就是贷款业务，因为贷款是它的主要资产之一，所以说如果贷款违约就会直接导致的一些坏账的一些产生。那比如说我们贷款的这个出现的风险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借款人的信用风险，那因为借款人他的还款能力是整个银行去评估贷款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如果说借款人是因为经营不善或者说市场变化包括个人原因等等导致你还款能力出现了下降或者损失，就可能无法形成按时还款，那可能就会形成坏账。那尤其是要像一些小微企业，它可能在创业初期来说的话，自身经营本来就是一个竞争力度比较大的时候，自身本来也不占据优势，那么再加上市场环境出现变化了，那导致资金链断裂，那就无法按时去偿还银行的贷款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像整体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于银行的贷款业务产生影响比较大，当整个全球的这个经济环境出现了一个恶化，那市场呢一定会大幅的出现萎缩，那这个需求出现萎缩了以后，那整个企业盈利能力就会下降，那偿债的能力呢也就会减弱了，所以说也会增加了像银行这个贷款违约的一个风险。那可能在金融危机期间，那大量的企业倒闭的时候呢，那往往就会造成了银行的一些坏账大幅的增加。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管理缺陷，那比如说他在贷款审批发放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管理过程中有一些疏忽的一些行为，就会导致坏账的一些风险。那比如说在贷款过程中你没有能够去充分或者说是整个合理的去评估整个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那导致你过度的去授信，贷款额度就超过了实际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也没有在发放的时候及时跟踪他的还款情况，并且及时有效的去采取一些催收措施等等，那这些来说的话可能是他主要发生坏账计提风险的一个准备了。当然我们说针对这些风险这个来源的时候呢，那可能还是需要有银行还是需要有采取一些措施的。那第一个措施就是说信用风险管理的一个加强，那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可能有一些借款人，那么定期的去进行严格的信用评估和审查，加强他的一些整个预警机制，那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就能及时的应对了。那第二个就是说要及时的根据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市场变化去及时调整贷款的结构，降低一些高风险性的一些行业的贷款比例。还有一个就是说内部管理，因为你的审批发放和这个贷款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管理流程都是要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风控性的。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打个比方啊，这家公司去银行贷款，那可能这个银行在审批过程中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财务造假的一些这个或者说虚构项目的这些情况，这家公司就我拒绝了他的贷款申请，那表面上看好像你是就是损失了一单业务，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的时候，那这个银行首先它就是没有形成一个这个坏账，对于它风险防控来说的话就是比较强的。
对，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越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实际上在2024年的上半年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城中之城》哈，就讲这个男主角在进入了银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进入了银行内部的审计部门， 从而跟银行的业务部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也好，然后也产生了很多冲突。所以在这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就是银行对于他的这个贷款客户的这个审查，是不是对于银行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这也是他们自己风险控制环节中，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
嗯，对，没错。那我们再来说一个 A 股最近出现的一些因为坏账计提而让投资者踩雷的事件啊，就是24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家很有名的房地产企业出现了情况，而且涉及的金额规模非常的大。那么之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上下游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情况。子越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事情。
那自这家企业爆雷以来哈，所有的一些不管是家居啊，包括一些园林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建筑装修和小家电等等的这些，陆陆续续有20多家的一些上市公司都发布过一些相关的计提公告，而这个计提的金额呢，它基本上都是在数亿甚至到几十个亿啊都不等。那计提的原因呢，有的就是因为上票到期了它得不到汇兑，然后还有的就是说股权缩水带来的公允价值减值。
对，
那有一家公司就是说它的家电行业在21年下半年本身呢，公司因为有一些部分的这个精装修业务的一些客户就出现了商业汇兑承兑汇票违约的一些情况，导致了可能对于应收回的款项可回收性进行了评估，所以呢就是认为它的减值迹象比较明显，基于谨慎性的原则，那可能就会把这个部分的一些有相关业务的这些这个客户的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那在这个准备的数额来说的话呢，就大概就达到了7点多个亿。所以说在这些相关的一些风险中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坏账计提的一些风险还是有一定的连带作用的。
对，尤其是子越刚才提到的有一些比方说房地产制造业这个产业链非常长，涉及的部门众多的时候，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
这点投资者们一定要对于信息有敏感度，同时也要对这个产业链有充分的了解，以便我们来判断我们的这个投资标的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对，
那子越上面说到了坏账计提的一些风险，那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当中是有一些共性的。那回避坏账风险当中的这个经验我们可以总结为哪些呢？
我觉得大家在评估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一些这个方向去进行评估。首先呢，我们说一定是要对目标公司去进行深入的这个财务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对于应收款项的账龄和它的坏账率，包括它的坏账计提的政策的这些一个判断，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公司的一个业务模式，哪些是跟应收账款它有这个直接相关的一些部分，去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评估坏账风险。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首先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它有没有自己完善的一个信用评估的体系，以及它的风控的一些机制，包括它的如果出现坏账的话，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流程去处理的。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这个公司来说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客户信用管理比较强，包括它的这个定期会核对一些账目等等啊，那这些也是我们分析公司的一个竞争优势的一个前提。那还有就是我们最常说的，别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那我们可能不要，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你不能把你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这一个行业，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地产行业的一个，可能就会导致20多家，但是这20多家我们会发现都是集中在什么，就是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上面。那所以说要通过多元化的一个投资组合去分散它的整个坏账风险。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密切的关注，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这个行业和市场的一个足够的敏感度，去了解一下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包括政策是不是有一定的变化，这些因素对于坏账风险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即便是这个同样的一个行业的公司，那我们一定要选择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的、透明度比较高的，那比如说像信息披露规范的一些公司进行投资。那同样我们说的所处房地产行业，但是我们会发现像一线品牌这一类的一些公司，它拥有更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这个机制，所以说对于这个坏账风险的一个降低来说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保障性。还有就是我们别被市场短期波动去影响，要经过评估以后去考虑到自己的一个投资目标中一个自己的自身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去避免盲目跟风。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坏账计提可能会成为个别上市公司调节利润甚至是操纵利润造假的这么一个工具啊。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利用坏账计提操纵利润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从财务数据上，它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会出现什么的特征呢？
那首先主要利用这个坏账计提操纵利润方法就是两种，一个是多计，一个是少计。
嗯，
那么从少计来看的话，少计坏账这个准备金，那这种方式很明显就是为了增加企业的一个当期的利润表。
嗯，
因为当企业故意去低估坏账损失的时候，减少坏账准备金计提的时候，那企业它的当期利润就会相应的去增加了。那从财务数据上面来说的话，那这种操纵方式可能就会面临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应收账款的这个周转率是异常的高，导致它坏账损失的减少呢，就是因为它坏账损失的减少就会使得相应的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看起来比正常的频率是更快一些的。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企业的坏账计提政策跟同行业或者历史数据相比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一个状态，那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少计坏账准备金的一些迹象了。那从多计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为了降低，这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当年的一个利润，保持它的一个同期的一个增长率啊。那像一些企业它会故意去高估坏账计提的这个损失，去增加坏账计提准备金的这个计提的时候，首先它当期利润就会相应的去减少。那从财务数据来说的话，那就会看出来这家企业它的利润波动比较大，因为坏账准备金的计提它有比较大的可调节性，也有比较大的主观性。所以说如果这家企业它的坏账计提政策跟同行业的或者说跟我们说的历史数据去进行一下对比，格外严格的话，可能就会有多期坏账准备金的迹象了。
我再多问一句啊，那通过多计坏账计提准备金的话，它会让自己的这个利润表更糟糕，那这样的更糟糕的利润表在投资者那里是不看好的。那么利润表做得这么糟糕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获取利益呢？
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方式了，因为上市公司它选择去通过坏账计提去压低利润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刚才说到的，它希望去避免利润出现大幅的一个波动，那么保持它财务表现的一个稳定性。那可能这家公司它在某一个财务年度的时候突然的这个利润会升幅比较大啊，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汇率啊等等的一些波动导致的利润突然面临到比较高的一个情况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增加坏账计提，因为他要去降低当期的一个利润，使得公司它的整个利润增长看起来是比较平稳的。那同时呢，也要避免市场或者说监管机构过度的一个关注。那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财务储备，因为通过增加坏账计提，公司呢要建立它的一个财务储备，为未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做好一些准备。当整个市场环境啊，或者说可能有一些不可预见的风险的时候，那这些储备就用来是弥补损失。那可能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到的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就是用来避税的。那可能公司需要通过一些坏账计提去降低应纳税的一些所得额，从而呢去减少它的一个税额。首先它通过提前去确认坏账损失，那公司呢就在当期去减少利润了，去降低当期的应缴纳的一些税款。那这些其实是一种另一种形式的违法，因为它违反了整个相关的一些税收法规，这个是投资者需要重点去规避的。
对，
那还有就是说可能还会有一些管理层的一些激励，因为有的时候然后呢，公司的一些管理层会利用坏账计提去影响公司的一些短期财务表现，去达到一个特定的业绩目标或者说激励的一个标准。那常见的有一些什么股权激励的一些计划，那这个股权激励的计划呢，那当这家公司的领导层他就希望要通过压低利润去降低公司的一个股价，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当股价降低的时候，他会以更低的成本去回购股票，或者说是以股权激励的一些计划的一个实施。所以说虽然说坏账计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整公司的一个利润水平，但是它不能随意的去进行一个操纵。那么大家还是需要去关注整体的一些实际的财务状况，去综合确保整个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而且合法合规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这里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跟子月将继续围绕上市公司财报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细化讲解，请大家锁定总台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耳边有财。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
这里是每天20点到21点播出的经济之声视听大会晚间版，刚才您听到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半点之后将播出央视节目国家记忆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京张风云路跨越长城。
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如何建立对保险产品的正确认知，从而达到最佳的配置保障效果。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推出特别策划保险之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你不可不知道的保险误区等内容，将从医疗险、重疾险、寿险、年金险、家财险等险种出发，邀请业内专家深度解读保险对财富的保障和投资作用。
耳边有财播出时间每天6点、17点、20点，也可以直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耳边有财。
碎片财经，淘金历险记，知识点集萃。
影响黄金价格上涨的特殊因素有哪些？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汤香斌。
这个原来我们从经验上来看的话，黄金的价格跟美债收益率是负相关的，尤其是实际利率啊，
对，
就扣除了通胀以后的这个利率，实际的利率越高，你获得的实际收益就越高，持有黄金的成本就越高，所以黄金应该下跌。你实际利率越低，你持有黄金的成本就越低，所以黄金就会容易上涨。但是我们看到了近年来这个负相关性在消失，这里面主要有两点因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避险的一个情况，因为这几年以来整个地缘政治也好，这个对黄金的影响越来越大，地缘的冲突对于金价、对于避险需求的支撑明显的上升，以及使美联储把这个利率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但是避险的需求仍然持续的发生，刺激的金价的上涨，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我们觉得确实从长期来看，整个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的问题，因为美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债务问题，还有它是个双赤字。第一个赤字是债务赤字，
对，
第二个赤字是贸易赤字，这个问题越来越大，基本上是一条不归路。持续这个美债的这两个赤字的话，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的利率要足够的低。第二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你要把这个债务的贸易的失衡转化为能够转化为利用全球化，转化为一种美国的主权的一个债务的关系。但是这两个随着美联储的这个利率的上行，我们发现美国的债务支出，尤其是利息的支出越来越大，今年可能要将近10000亿美元。
嗯，
所以呢，借的钱越多，你还的钱越多，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可持续性越低。另一个方面呢，贸易赤字由于全球化逆转，越来越多的人国家不愿意去买美债，不单不愿意买美债，然后呢可能还需要减持美债的需求，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以后，引发了一个全球的央行对于黄金的需求持续的增长。
对，
所以这两种情况叠加导致了即使是美联储的实际利率也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但是黄金的价格仍然受到这两个力量的支撑持续的上涨。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G 时代，解放双眼，视听大会带你进入声音的元宇宙。
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
本期节目中我们提到了企业家们的核心工作，欢迎
各位锁定收听经济之声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
好听有趣有内涵，每天6点到7点，16点到17点半，19点半到21点，全天候贴心陪伴。经济之声视听大会，精彩听得见，视听大会，精彩听得见。
这里是总台经济之声视听大会晚间版，下面请听央视节目国家记忆广播重播版。本期主题：京张风云路，跨越长城。
1906年10月24日，在一个秋夜微凉的夜晚，人到中年的詹天佑正书写了一封信。他在写信的过程中，不经意流露出一丝复杂焦虑的心境。收信人是他早年留学美国时寄宿在当地一户人家的女主人诺索布夫人。詹天佑与诺索布夫人情同母子。他信件的结尾落款署名为你的孩子。
在信中他说道，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修建京张铁路期间，詹天佑面临的责任十分重大。
在写这封信时，詹天佑正在为如何开挖八达岭的山洞而费尽心思。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多建在高山深谷处，墙体用巨型花岗岩条石和青砖依山而筑，高大坚固。城墙险要处由城台、墙台和敌楼构成，八达岭坚不可摧的特性也给詹天佑的京张铁路修建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挑战。詹天佑接到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的任命时，距离他学成回国已经过去了24年。虽说时值壮年，但对大清国当时唯一一个名牌大学铁路专业的毕业生来说，这24年实在不算短。1905年7月7日，在预算上奏的20多天后，詹天佑和总办陈昭常就到预存关内外铁路营业收入的天津汇丰银行提取了白银100万两，京张铁路正式准备开工修建。在这之前，詹天佑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经过考察和勘测写出的修造京张全路办法，对拟建铁路的地质地貌、难点特点、工程设计、建造计划等进行说明，上报朝廷才求得最终批准，并作为铁路建设的依据严格执行。在这个办法中，詹天佑提出了分三段建造京张铁路的计划，即分段建造、分段完工、分段开通运营，直至最后全线贯通。然而在京张铁路第一期工程开始铺轨的时候，詹天佑就面临了一项巨大的考验，工程就出现了状况。
史料书里边有记载，就是詹先生在设计京张铁路初期的时候，我们的火车连挂大部分都是用链条来连接的，也就是用链子来连接的。就是在修建铁路初期的时候呢，就在丰台那儿，由于用链条连接出现过这个脱钩折了。
当詹天佑深入调查后发现，当时使用的工程车车钩本身就有设计缺陷，再加上金属老化，平地尚且造成出轨事故，如果换成了火车攀登山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经过慎重选择， 詹天佑将美国人江尼发明的自动挂钩引进到京张铁路上。自动挂钩使每节车厢集合成一个牢固的整体，确保了运行时的安全。
当时呢，这种自动车钩啊，在国外已经出现了，但是在国外啊，它并没有完全推广使用。詹天佑呢，带他的朋友啊，给从国外厂家专门给他寄了一对自动车钩的模型，啊，详细阐述了这种自动车钩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安全性能。
当年在京张铁路线上使用的这种车钩，直到现在中国铁路系统的大部分机车依旧沿用。京张铁路第一段丰台至南口段完成修建用了一年的时间，于1906年9月30日通车，但第二段由南口经关沟过八达岭至岔道城，这段承上启下的工程却是京张上最为艰难的一段。在詹天佑最终勘测的路线中，京张铁路要从南口到八达岭，地势高低悬殊，山势蹉跎巍峨，必须开凿四座隧道才能通过，也就是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和八达岭。为了就近主持工程，詹天佑临时指挥所就设在距离工地最近的石佛寺村，他在这里一住就是近三年时间，艰苦生活可想而知。现在村子里的鸡家小院依然保留着当年詹天佑居住过的房间。
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时候，就是住在我们家，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我们家呢，就住在这房。当时我们两家关系很好，我们当时生活也很困难。这个詹先生为了救济我们，给我买了两条牛，帮助我们生产。詹先生跟这住的时候，这个这边呢是马棚，是他自己养马，自己喂，生活是非常艰苦。
在当时，生活的艰苦是好克服的。让詹天佑陷入绝望的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燕山山脉。打通八达岭隧道是修建京张铁路的关键所在。
从南口呢，应该说到八达岭这段，这18公里，工程是最为艰巨的这一段，平均坡度33%，最大坡度应该是36%。
在詹天佑纪念馆中有一张独一无二的蓝图，深有的孔雀蓝底色上分布着淡而清晰的点线纹理，一组剖面图也叫高程图，图上一根一根站立的线代表着京张铁路的车站和不同地方的海拔高度。由此可以看出，八达岭关沟路段的海拔高度在铁路修建上相当棘手，当时的火车根本无法顺着陡峭的山坡直着爬上去。由于关沟路段的自然条件限制，一般的螺旋环山法也不适用。
詹天佑设计这个八达岭隧道的时候啊，当时准备是从那个石佛寺开始那个穿越隧道。这个隧道呢，当时要设计的话得和6000英尺，大约和1800米长。
中国最早的一座山岭铁路隧道狮球岭隧道位于台湾地区基隆，经台北至新竹窄轨，全长仅261米，由外国人设计，从1887年开始修建，直到1890年用时30个月才修通。所以当时面对1800米长的山体隧道，既没有开山机、通风机，也没有抽水机，如何修建？难道全凭人手来挖？这时候的詹天佑望着远处的长城反复思考，想到了他在美国看到的一个模式。
詹天佑就把在南美矿山上这种之字线的形式引到青龙桥车站，从青龙桥车站呢作为一个临时停车点设计这个折返线，使这样的话就大大的缩短了八岭隧道的长度。
我们可以通过一幅简单的图例来演示詹天佑设计的月岭方案。这是一座山，如果在海拔较低的位置 A 处开凿隧道，那隧道的长度就会比较长，到达隧道的出口 C 点需要1800米，但如果通过人字坡来对抗陡峭的坡度，火车直接到达山体中间位置，这时再开凿隧道，从 B 到 C 点，隧道的长度就会大大减少， 只剩1091米。
詹天佑就从那石佛寺吧，把车又往山上引，到了青龙桥呢，那个有条东沟，啊，采用那个折返线，然后再穿越八达岭隧道。
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字形这个路线是最好的，其实这是最差的。为什么是最差的呢？因为它有隐患，就是我们只知道在行车过程中要停，这样一停呢，对于这么一列火车很长的，而且在斜坡上要停，会有很大的危险性，可能会刹车刹不住。但从工程技术上来讲，是为了缩短八达岭隧道的长度。
正是运用了詹天佑制定的越岭方案，京张铁路关沟段线路的坡度降低至1/1000，已经满足了火车通过的最低条件。八达岭隧道也因此缩短了709米，工程费节省了300,000两白银，不但大大缩短了工期，也降低了工程的危险性，为提前通车提供了条件。为确保火车在坡道上的运行安全，詹天佑还在南口至康庄之间设置了12处保险道岔，以防溜车事故。万一火车刹车失灵，保险道岔可将火车引入岔路，岔路有上升的坡度和适宜的长度，就能收住奔跑的火车。人字形铁路设计大大缩短了隧道的长度，降低了施工的难度，但即使是1000米的隧道，对当时薄弱的中国铁路修建力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拉维克勒炸药是当时一种进口的炸药，最早是在煤矿使用的东西，就詹先生就尝试能不能就是开凿隧道的时候用这种炸药，这样来讲比那个在这之前我们就用签子，就用手工一天就1-2世尺的进度，那要快多了。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炸药爆破技术开凿山岭隧道，詹天佑排兵布阵，凿工2人1组，轮流用钢钎和铁锤在岩石上打出很深的炮眼，再装上炸药炸开岩石，之后土石运输工在狭窄的空间里将爆破后的碎石泥土运走，凿工再向前凿进。就在八达岭山洞开凿之时，某家报纸却报道说有100多人因为事故在山洞内丧生。当时已经调任粤汉铁路总工程师的邝景阳，也是詹天佑的老同学，他写信给詹天佑的时候特别提及了此事。从詹天佑回信的文字中可以读出他的愤怒，他说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砌的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个人死亡。
说那个我们砸死100多人，其实根本没有的。其实您可以想象，在那么小的一个隧道里断面施工，怎么可能有100多人同时在里面呢？它是不可能的。
除了炸药这个先进的武器，詹天佑在施工中还采取了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中开了大小井各一座，在井中分头对着6个工作面同时施工，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
它除了两头掘进以外，中间打2个竖井，你两头掘进的是2个工作面，你打了竖井以后，每一个竖井两边又工作面，所以它这种方法到现在咱们所有在挖掘隧道都是采用这方法，打横井打竖井就是詹天佑发明的。
詹天佑靠着经纬仪测绘，准确找到了山洞内部的位置。从1906年第二段开始动工，到1908年5月22日晚上10点半，八达岭隧道完美贯通，工期18个月，长达上千米。在没有大机械的情况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隧道竣工的时候，詹天佑邀请外国工程界人士前来参观，他们仔细审视了隧道，衬砌、通风、排水等，没有挑出一点毛病。后来詹天佑的老师金达也到过施工现场，回来给詹天佑写信说，你正在进行卓越的工程，而且极为经济，这应该极大的归功于你和你的同仁。按照惯例，詹天佑要给邮传部呈送工作报告，他写道，市开通后测见南北直线及水平高低均性未差描述，谁都知道詹天佑谦虚低调，而未差描述4个字却让他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未插描述的是詹天佑和他的中国工程师队伍，还有他们背后那些严格按照凿线进行施工的工人们。京张铁路的第三段是由岔道城经怀来、宣化到达张家口，沿路一带兼有稻田，平时浅河，一到夏天上水涨发，河流奔涌，所以想修铁路就得先修大桥。京张铁路的怀来河大桥是全线164座桥梁中最长的桥，大桥设6座桥墩、2座桥台，长213米，必须用钢。詹天佑与负责这段工程的工程师翟兆林一起研究方案，决定提前开工。1907年冬开工，1908年4月竣工。在钢轨尚未铺到此处时，大桥便圆满完成，有效缩短了京张铁路整体施工进程。这座桥几乎是整个晚清时期由中国政府出资、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唯一铁路大桥。1909年10月，在詹天佑的主持修建下，设有14个车站、125座桥梁、4座隧道、210座涵洞的京张铁路全线贯通。詹天佑和他的团队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不但提前了2年竣工，还节省了约300,000两白银的经费。这是竣工试运行时他和工程师们的合影，就是这些工程师团队的智慧铸就了京张铁路这个中国奇迹。
京张铁路不仅是一条铁路，它还为中国自主修建铁路培养了一支队伍。
这张照片让我们领略到百年前京张铁路通车时的盛况。1909年10月2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列用松枝、花朵、彩绸装饰起来并悬挂了黄龙旗的特备火车，满载着中外各界人士，装饰华丽、喜庆且庄重。它停靠在西直门站的站台上，整装待发。这是为庆祝京张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并即将驶往南口镇的茶会专车。上午8:30，这列火车由北京西直门车站开出，去看火车的人们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空旷的场地上，一条黑色巨龙喷着浓烟，咆哮着向前滑动，加速再加速，渐渐消失在人群的视线之中。现在的西直门老站看上去依然显得十分坚固，詹天佑当年亲自设计的车站主站台和天桥，在周围高楼大厦的包围下，那独特的建筑风格变得更有味道。这只是京张路工缩影图册中的几张照片。为了纪念修建京张铁路这一创举，1909年清政府拨专款，让詹天佑委托上海同声照相馆跟踪拍摄制作了这本反映京张铁路全线车站、线路、机车等情况以及通车庆典盛况的摄影图册。正是因为有了这套图册，我们才得以看到100年前修建铁路的过程。然而这段中国奇迹能够被后人得知，靠的却是另外一段奇妙的机遇。1962年初夏，刘洋三正受铁道部委托，为准备詹天佑诞生100周年纪念会四处寻找文物。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内部书库，一个精致的红色相册映入他的眼帘。
我如获至宝，高兴着呢，我就把它买下来。后来我去采访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的时候，我在他们图书馆里，我又发现路工错影了另一册，正好凑成一套上下册。
铁路修通后，特殊地段虽然在铁轨上想了办法，但也还需要特殊的火车才能得以通行。京张铁路虽然在青龙桥用人字坡的形式缓解了关沟段的坡度过高问题，但1/1022的坡度依然让一般的蒸汽机车难堪重任。于是詹天佑托自己在美国的同学，找来了大马力的马来型副杖式机车。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到马来四型机车，驾驶室外铸造的警告牌，牌子很端正，字迹很工整，但内容却让人心惊。这种大火车头非常重大，只准在南口康庄一段之间来回驶行，因在南口以南及康庄以北所有的桥梁力量不足，都承受不住这种重大车头，要是擅行使用，必压塌桥梁，损坏车头车辆，伤及生命，非常危险。 窃告，窃告。
当时对安全也非常的重视，而且用一个非常简练的方法，简练的这个词句啊，就放在这火车头这个底下，就是你超出这个范围，其他的线路就承受不住。
今天京张铁路南口机车房的仓库里依然存放着数台老式机车，这些机车都曾在京张铁路上奔跑过，虽然厂房的构造还能看到100多年前的影子，但服务的机车种类却早已更新换代。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京张铁路开通后，塞外的煤炭、矿石、牲畜、毛皮和粮食等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入北京，而北京附近所产的棉布、砖茶、煤油、纸张等工业品也远销西北各地。铁路投入运营当年，货运量达到42万吨，客运量41万人次，一个全新的交通枢纽张家口被火车装载而来。1910年，清政府经过核定，确定了19名归国知名人士免试获得出身奖励。詹天佑由于建成京张铁路的卓越贡献和获得的广泛赞誉，朝野对其一致推崇，清政府直接授予詹天佑工科进士第一名，相当于工科状元。京张铁路开通7年后，就延伸到了大同。至1915年，货运量达到180万吨，客运量为91万人次，货运量增长了3.3倍，客运量增加了1.2倍。又经过5年，于1921年延伸至包头，成为一条连接西北少数民族民众与中原腹地人民交融的脐带。京张铁路工程造价之低，用资之节省，在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詹天佑的科学态度、敬业的工作精神，更是激励我们后人不断前进的动力。这是1918年10月10日，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颁给詹天佑二等宝光嘉禾勋章的照片。半年后，1919年4月24日，詹天佑积劳成疾，病逝于汉口。现在异常安静的青龙桥站尽力保持着110年前的原貌，这里不仅能看到京张铁路的标志人字坡，还有1898年中国最古老的铁轨、1907年的老车票和1908年的点票机等珍贵文物。曾任京张铁路会办的关冕军书写的青龙桥车站的牌匾依然悬挂在车站的外墙上，验收京张铁路时工作的贵宾室桌上笔墨纸砚俱全，一如百年前的模样。依照詹氏后人的遗愿，1982年5月，政府将詹天佑夫妇合葬迁至京张铁路青龙桥车站。这座新墓背靠着雄伟的长城，面对着八达岭隧道和人字坡，自此詹天佑与他修建的京张铁路永不分离。而百年后修通的京张高铁也从青龙桥下飞速通过，仿佛要把中国的强大向詹公娓娓道来。
听财富的声音，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经济之声，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
思想的声音，
接下来高丽说书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听知识的声音。
放心，
一直是米恩泽和陆婉珍科研
在清理大行星事件关下的。
用智慧洞察市场，用文化丰富生活。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如何建立对保险产品的正确认知，从而达到最佳的配置保障效果？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推出特别策划保险之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你不可不知道的保险误区等内容，将从医疗险、重疾险、寿险、年金险、家财险等险种出发，邀请业内专家深度解读保险对财富的保障和投资作用。
耳边有财播出时间每天6点、17点、20点，也可以直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耳边有财。
碎片
财经。
淘金历险记，知识点集萃。
普通投资者如何购买基存金？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贵金属产品中心总经理孟凡毅。
银行能够提供的黄金相关类的产品主要就包括实物金和基存金。基存金确实是商业银行特色的一款这个基于黄金的投资类的产品。只要是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商业银行开了黄金账户，都可以进行这个基存金的交易。基存金有几个主要的特点啊，首先是基存金的这个投资的方式比较灵活，个人投资者可以做黄金定投啊，也可以做及时申购。如果做黄金定投的话，也可以选择日、周、月不同的期限啊进行定投。它跟这个基金定投是类似的。定投的主要的优势呢，是可以在这个黄金价格波动期间呢，能够平摊成本啊，分散风险啊，这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基存金的交易时间非常的灵活啊。我们银行提供的基存金的产品是5×24小时，周一到周五啊，5×24小时的这个交易时段，基本上覆盖了全球各大黄金这个交易市场的这个交易时段，所以也方便个人投资者随时进行黄金的投资和交易。第三一点呢，就是基存金呢，它有这个定期的产品，也就是个人投资者如果持有基存金的话，它有黄金的利息回报啊。我们银行也提供不同期限的，从3个月到1年的不同期限的定期类的产品啊，期限越长当然收益率越高。最后一点，其实基存金也可以跟实物黄金进行挂钩，
对，
也是当基存金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可以进行赎回，也可以兑换实物黄金啊。那我们银行在售的所有类型的实物黄金都可以进行兑换。基存金因为它是一款交易型的产品，主要的这个交易界面和交易方式还是通过手机银行，因为大家是为了交易的方便，因为金价在一直随时在变化，而且波动很大，那你去一次柜台有可能金价已经变化很多了，已经脱离你的要买入的区间了，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通过手机银行 APP 啊进行这个基存金的交易。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全天候温馨陪伴。清晨6点，丰盛的财经早餐。开启活力满满每一天，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
从小罐茶到中靴高，靠营销起家，价格不
车企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模式？
就是说硬件的积极的发展。
午后16点，财经下午茶，谈保险，说基金，读财报，梳理淘金，耳边有财，投资路上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视听大会，我是柯岩。接下来请听消费主张山东。
每晚19:30到21:00，财经舒场，放松心情，让思想随电波飞扬。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推出的第四套书是《无拘三步》。
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人民。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从早到晚，在您耳边时刻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节目，视听大会晚间版，每周一到周五19:30到21:00，周六周日20点到21:00播出。视听大会，听见精彩，我们明天见。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联塑为健康美好空间永续，助力城市环境建设与升级，美好洞见未来。中国联塑环球管道建材产业集团。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故事力第9集，如何低调表达自己很有实力。高林第一次看到生命是一场盛宴，大多数人却活得像乞丐一样这句话时候，莫名心塞。可是自己明明有吃有喝，有房有车，家庭美满，万事皆宜，为什么会为这句话心塞呢？那时他在一家大公司做高级总监，负责公司政府事务，他很喜欢这个工作给自己带来的眼界和视野，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想着要不要放弃百万年薪去追求梦想。一天儿子说了一句，妈妈，等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管别人说什么。他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这样的一个跳槽故事的开头，会让别人多少理解一点放弃百万年薪这件事吗？他的梦想能被他人理解认可吗？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如何用三个故事应对面试、社交、汇报、路演。
上一期节目咱聊到用麦肯锡的信任公式来理解在现实生活当中信任是怎么来的，我们再温习一下这个公式，就是说信任等于资质能力乘以可靠性乘以亲近程度啊，也可以乘以自我取向。那这里面就包含了几个要素，那这几个要素就构成了信任的基础。所以在用故事建立信任的时候呢，就可以试着讲出那些能证明你的资历、靠谱程度和动机这样的故事。不过这里面的亲近程度我们要特别说一下，这事儿怎么办呢？毕竟这是得靠时间才能熬出来的吧，或者人家本来就有一类人天生自带亲和力，有的人呢长得就是比较冷，你说两句话就能让别人感觉跟你更亲近吗？到底要在故事当中怎么体现这些信任要素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通常在演讲开场的环节都会讲一点关于我是谁这样的故事，用这些故事来证明我有资历或者我很靠谱。但是他的设计在于会有意的在故事里面自黑一把，就是除了可以让大家哈哈一笑，拉近彼此的距离，这个当中其实还藏着一个他比较重要的小心思。因为在一本叫做《影响力》的书里面，高林读到过影响的6个方法里面有一个叫互惠，也就是说当我向你坦诚地暴露我的弱点的时候，这就是证明我足够信任你。所以呢，基于互惠原则，你也是可以信任我的，这可能就是可以当做一个提升亲近程度的一个小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故事能证明我们的能力、动力和你靠谱的这个品质呢？可以把我是谁拆分成3个小故事来讲。一个呢是我很牛这样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彰显你的能力，就是不露声色、不显山、不露水啊，低调的推销自己。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这样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让对方理解你的动机、你的心意，让别人理解你为什么要做某一件事儿。最后一个就是我的改变这样的故事，用来分享成功或者是你自己失败的经历，让对方感受到你因此获得的这种学习的体会和成长。那这里面我的改变这个故事呢，也是潜力股人士的标配，因为只有从经验当中学习、反思、总结，一个人才能快速成长。
有这3个故事有什么用呢？当我们去面试，
相亲或是做销售、做领导，这三个故事能有什么效果呢？如何将这三个故事变为自己的贴身锦囊？
当然，讲这三个故事呢，也是有要点的。比如《我很牛》这个故事的重点呢，不是说直接罗列出我曾经干过什么，我的丰功伟绩。恰恰相反，你需要突出的是当时我们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也就是故事的冲突。前几集我们也大量的讲了关于冲突的这个设计啊，之后你再来展现自己是怎么样解决冲突的。兰迪·波许教授得了胰腺癌，那生前呢，他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演讲叫最后一刻啊，也有叫最后的讲座的。那在这个演讲里面，他讲到实现自己的童年梦想这个经历的时候，就说墙在那里不是为了阻碍我们，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展示我们想要什么。墙越厚，就意味着你的阻碍和冲突越大，就需要用更高的能力、更强的动力、更坚定的价值观去打破这堵墙。这本书的作者高林有一个学员，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讲述他作为创业公司的财务人员的时候，怎么样从一个账房先生变身成为创业核心圈层人士的这么一个故事。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咋样。他是这么讲的，当初我加入这家初创公司的时候，看中的是零售行业对财务管理需求很高，通过管理供应链、存货、资金、财务，很多渠道呢都可以实现价值。我深信有为才有位，希望通过为公司创造价值来提升职位，实现梦想。然而，注意啊，这个地方然而来了，有没有各位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呢？我们这个高丽说书里面我惯用的这个小招数啊，就是但是此处有转折。那这位讲述人呢，也是用了然而来揭示他接下来的这个故事的冲突，他要讲的就是阻碍他的那堵厚厚的墙。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初创公司面临从零到一的突破，业务开展不起来，财务分析、供应链管理都无从下手，业务一直无法实现突破，运营成本过大，作为财务负责人，缩减成本是首要职责，但是业务处在开拓期，没有投入也不会有产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了。高管会开了几次都是没有头绪的，团队士气也受到了影响，外面有声音说新来的财务什么都不会干，拿着高工资就会为难自己人，不如从自己开始砍成本。面对这些冷言冷语，我有点后悔，是不是不该走这一步。那故事讲到这儿，这个冲突、这堵墙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后面大家要听的就是你这个主人公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冲突呢？接下来这位学员就要解扣了，他是这么讲的。我业余时间在外面学习战略管理，我的老师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制定战略要结合客户需求。那什么是我的客户需求呢？业务开展不起来，没有人加盟，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不赚钱，费用太高，其中税费占去收入的 5%。财税不分家，平时呢，我就喜欢研究一下新的税收政策，看看国家鼓励哪些方向。2018年年初，为了鼓励自主创业，政府出台了很多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我隐隐觉得有一些空间降低税费，从而降低我们销售的门槛，快速拓展业务。于是我连夜做出方案，慎重起见，还咨询了几位熟悉的税务方面的前辈，论证以后发给老板。最终这个方案为客户降低了 2% 的成本，便利店行业净利润通常是 5%-10%， 这个方案让之前犹豫的客户有了希望，一时间销售有了小的突破。再后来，财务还从金融融资上帮助客户进一步降低了销售门槛。自此以后，财务部终于摘掉了账房先生的帽子，从业务后端逐渐前移。所以你看他讲的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讲到了冲突，然后怎么去解决冲突。如果投资人或者面试官听了他的这个故事，可能从中看到什么呢？ 应该就是一个有野心、爱学习、善于分析思考，而且还愿意为公司的发展出谋划策、连夜奋战的首席财务官。那这样的人谁不愿意用呢？那这位学员立人设的工作就随着这个故事的结束胜利收官了。
我为什么和我的改变的故事又能够如何应用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我为什么。那这样的故事呢，是可以用在社交、求职面试、述职演讲、创业路演啊，就这些场合，主打的就是咱一个价值观。那关于什么是价值观，社会心理学是这么定义的，说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判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者是取向。说白了，价值观就是指咱在做决定的时候，什么对自己来说是更重要的。不过为什么在建立人和人之间这个信任的时候，价值观会那么重要呢？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解答的疑问了。因为价值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持久的特质。一个人的能力和资质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或者减少，那相比之下，一个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就很难被轻易改变了。这么一来，我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呢，就正好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观了。比如高林讲过，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人到中年为什么辞去百万年薪要去创业，这就是一个我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她为什么辞职，因为她怕终老一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那对她来说，追逐梦想那个动作本身比找到梦想还重要吗？而她的这个故事当中还糅合着我的改变这样的故事。那我们一起说完对于我的改变故事的运用，就一起来检验一下高林这几个故事讲的到底到不到位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别您在这跟我们说了半天，您自己的这个故事都没讲明白，所以我们来一起检验一下。我的改变这个故事除了可以用在社交场合、求职面试、述职演讲、创业路演这些场合之外，还特别适合转型转行的时候来讲。我的改变这个故事的重点就在于学习和领悟，自己从成功当中学到了什么，从失败里面又领悟到了什么，这些都是一个人人生的加速器。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面，善于反思的人总是比别人要成长得更快。作者高林中年放弃百万年薪追求梦想的这个故事，也就是一个我的改变这样的故事。他讲了自己是怎么从开始不相信自己也有梦想，到敢于去追逐梦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的，铺垫了这么多，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一听他的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生命是一场盛宴，大多数人却活得像乞丐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莫名的心塞，可是转念一想，我有吃有喝，有房有车，家庭美满，万事皆宜，我为啥会心塞呢？那个时候我在一家大公司做高级总监，负责公司政府事务。我喜欢这个工作给我带来的眼界和视野，每月有准时发的工资，我应该非常非常知足了，可是我心里还是非常不踏实。每当我蠢蠢欲动的时候，我妈就说，一个女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还图什么呀？我觉得她的劝说工作做得特别到位。然而稳定和踏实完全是两码事儿。稳定形容的是工作，踏实则是一种感受。有的时候越是稳定的工作越让你感到不踏实，即使这份工作有很多我喜欢的成分在里面，即使我被很多人称赞是工作生活双丰收的人生赢家，我也从来没感觉心里踏实过。我的不踏实其实更多的来自不甘心，生活中一定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我觉得我应该像励志书里面写的那样，放弃百万年薪去追求我心中的梦想。我甚至觉得我已经做好了飞蛾扑火的准备。那就有一个问题，我的火在哪儿呢？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梦想是上天给我们每个人手里塞的那个小纸条。有的人从小就立志当科学家，他手里呢就拿了一个写着科学家的小纸条。有的人从小就立志当艺术家，那他的手里就拿了一个艺术家的小纸条。 可是我觉得我手里拿的这张纸条糟糕透顶，它模糊不清，我半天都看不明白它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上天哪，你写这纸条的时候是不是手哆嗦了呀？还是说你的笔没有墨水了呢？最可气的就是连我儿子都有一个小纸条，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可以背下很多动物的知识，他知道在非洲幸存多少只狮子，甚至能精确到每一个国家。我儿子有一个偶像是珍妮古道尔博士，他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20岁的时候他就只身去了非洲，为了研究黑猩猩，他在野外生存了几十年，还曾经一年300多天的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推广青少年的环保教育。有一天在珍妮古道尔基金会的一个午餐会上，我正好坐在他的对面，我就跟他讲了我儿子的故事。午餐会结束的时候，珍妮古道尔博士送给我一张他签名的照片，上面写着 Good luck, follow your dream, don't give up, 祝你好运，跟随你的梦想，永不放弃。我回去就把这张照片送给了我的儿子，他很开心，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呀？我一愣，说，哦，我不知道。我五岁就上小学了，而且多亏我特别有远见的妈妈，我又跳了一级，所以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上初中了，16岁我就上了大学，24岁我在美国读完工商管理硕士。这一路下来，我其实就是试图在老师和家长给的所有选项当中选择一个最好的。毕业以后，我像所有人一样忙着成功，当然我也很幸运，在追逐成功的这条路上，我算是走在一条快行道上，甚至我的整个人生都是一个被快进的人生，只是突然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快进到哪儿去了。我儿子听我说的时候，在餐桌的另一头，小小的身子陷在儿童椅上，他正在吃意大利面，满嘴糊的都是红红的面酱。他看着我，挥着手里的叉子，用无比坚定的语气说，妈妈，等你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管别人说什么。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妈妈已经长大了，但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是那么在乎别人说什么，我怎么就这么不幸，还不如一个十岁的小孩。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想什么呢？难道我就真的从来没有梦想吗？试想，如果你是在一趟快车上，试图想要看出来自己要去什么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就是慢下来，要不然就是跳车。慢下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退出江湖跳车。我要跳下来先看看研究一下，因为梦想这个东西其实是挺花时间的。在我决定辞职之后，就跟我妈说，我想把你帮我省的那两年的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浪费回去。因为我知道梦想不是名词，如果你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名词，它就是梦里的那个东西而已。梦想是一个动词 to dream， 其实就包含着去尝试去探索这个概念。但是各位，如果你们曾经做过任何的探险活动，你们就会知道上路的时候一定要一身轻。如果你扛着一身的包袱，你扛着你的标签，比如你是学会计的，你是好学生，你是全职妈妈，当你带着这些沉重的标签上路的时候，你是走不远的。所以你只能撕掉标签，我撕了，所以今天大家听到了这本书。生命是一场盛宴，我已经准备好盛装赴宴，你呢？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向别人讲述自己改变时候讲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各位听完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他有没有把自己讲的这几个故事的要素在他自己的这个故事当中做得非常好呢？也请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啊。后来呢，他的这个故事还被他做职业生涯规划师的朋友当成案例在课堂上讲过，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见到高林的时候就会说，啊， 你就是廖老师课上讲的那个人吗？辞去百万年薪的那位吗？所以高林觉得最高级的自我推销就是让别人讲你的故事。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关于自己的好故事。当别人听到这样的好故事，而且去跟更多的人去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在帮你传播，在扩大你的影响力。那么问题又来了，各位，您有一个这样自己的故事吗？那我们就来评论区互相认识一下吧。
讲故事能够让面试成功率升一倍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高丽说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持续播出，登录云听 APP 可搜索高丽说书订阅点赞，甄选畅销书籍，去说名人故事，就听高丽说书。
听财富的声音，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经济之声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
听思想的声音，
接下来高丽说书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听知识的声音。
放心，
一直是米恩泽和陆婉珍科研报
在清理大行星事件，观察
用智慧洞察市场，用文化丰富生活。经济之声视听大会，碎片财经。投资者应该如何挑选银行理财产品？平安私人银行执行副总经理、资深投顾李华。
首先要去看清楚我们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但是这个产品书里面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庞杂的。如果我们要筛选理财产品，重点要参考的维度是什么呢？如果只有一个，就是投资方向。沿着投资方向做三看，第一看就是看债券资产的配置比例，第二看是看权益资产的配置，第三是看债券和权益之间的一个配置比例情况。第一，我们刚刚说了看债券资产的一个配置，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的。第一是先看非标债券，非公开市场上对应的这些资产类别，那这部分资产目前来看呢，相对比标准化债券它的收益会更高一些。但是呢，我们非标到期无法兑付的这种可能也会有的，所以如果要去做非标的话呢，看起来会能给我们的收益做一部分的增高，但是呢比例要有所控制。那一般现在银行理财子公司它的配置非标比例都不会高过49%。那如果这支理财产品就没有配置非标类资产，那我们就可以基本上确定大部分应该是属于标准化债券了，它的相对波动会更大，收益的情况会相对低一些些，但是呢它显然会比非标会更安全，持有时间够长。历史上如果遇到债券市场遭遇急跌，其实拿得够久也能够弥补前期亏损，一般一年以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扭转。所以我们说即便它的波动性可能短期会大一些，但是呢它拿得住拿得稳。那第二呢就是要看有没有配股票资产了。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买的这个理财产品当中是投资明确有股票资产的，那你就得提前做好净值可能经常波动的这种心理准备了。第三，我们就是要看到底股票跟债券之间它的一个配置比例如何。如果这个波动非常大的权益资产占比不多在比如20以内，那它对于整个理财资金的影响相对就不会太大，可以起到一个增强收益效果，也就是固收加。那现在非常流行哈，持有期限比如说我们拉长一年以上，大多数来看它其实是优于这种纯的固收类资产的。那如果我们的权益比例比较高了，在20%以上，40%甚至于更高了，权益类理财产品它的权益的波动带来的影响就非常大了，那你配置起来肯定就得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大心脏。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请锁定视听大会耳边有财。
每天17点，不见不散。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全天候温馨陪伴。清晨6点，丰盛的财经早餐，开启活力满满每一天。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
从小罐茶到中靴高，靠营销起家，价格
车企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模式？
就是说硬件的其实的发展。
午后16点，财经下午茶，谈保险，说基金，读财报，梳理淘金，耳边有财，投资路上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视听大会，我是柯岩。接下来请听消费主张山东。
每晚19:30到21:00，财经舒畅，放松心情，让思想随电波飞扬。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推出的第四套书是《吴军三》。
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人民。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从早到晚，在你耳边时刻相伴。
碎片财经。什么是底部区域？投资者应该如何判定？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其实对于底部区域的这个认定哈，严格上来讲呢，没有什么绝对的底部区域，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数据的指标，然后来给它定义一个底部区域。比如说呢，平时我们在说到市场的绝对估值的时候，正常会看到像市盈率的这种估值，会看到市净率的估值。那么根据 PE 跟 PB 的这种估值分位，如果在30%以下，甚至于20%以下，那我们一般就说它是处在一个底部的区间，底部的区域。所以呢，这是一般通常我们可能会用的这样一种定义。那也有一些呢，可能会用像股债风险溢价的指标。如果股债风险溢价在这个区间之内的一个分位，可能也是降到了30%以下或者20%以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那相对而言的话，整个权益市场应该是在一个相对的一样底部的区域。当然股债风险溢价的指标的话，看你用什么样的算法。那如果是用这个市盈率的倒数去减去十年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呢，那这个值是越高越好，那就有可能是什么呢，那有可能这个值是在80%以上分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算作是一个权益资产的底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定义吧。而在底部区间，实际上对于投资来讲，最简单的就是便宜的时候你要买，对吧？而且越便宜的时候你可以多买。所以呢，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一般正确的做法就在底部区间，你的投资的这个胆子可能可以变得更大一些，然后你的投资可以更考虑长远，因为未来这一个投资布局赚钱的概率其实是比较大的。但现实中间，往往在底部区间的时候，底部区域的时候，投资者买的反而是比较少的，甚至于还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区间直接把手中持有的仓位给清掉，给卖掉。因为往往在底部区间的时候，市场的情绪都是很差的，而绝大多数人都是凭情绪在做投资决策。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请锁定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每天17点，不见不散。
瓷砖不一样的瓷砖，高档装修之选，让家不一样。
天阁地暖实木地板，
天阁地暖实木地板，
天阁地暖实木地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故事力第十集，面试中的陷阱题要如何回答？请介绍一下你自己，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你有什么缺点？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面试提问都可能成为面试者的陷阱题。为什么选我们公司，总不能直接说是为了钱，要说点什么。而对于你有什么缺点这个问题，我真说了怕面试官不敢听，如何用故事讲出面试官想了解的弦外之音。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讲故事能不能让面试成功率提升一倍。
现在呢，小朋友上幼儿园都需要面试的啊，长大了我们去找工作也需要面试，所以面试这个场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陌生。但是有人哪怕是参加过很多次面试了，还是会很紧张，他不知道怎么回答面试官的问题，特别是有的问题各家面试官都问一遍，自己也是答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不知道我到底说的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那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过，就是我们工作面试的实质是什么？是让面试官认识我，还是说得让面试官喜欢我？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们才能聘用我呢？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问号啊，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道全选题，觉得哪个都有道理，但其实通常这些都不是。站在招聘一方的角度来考虑，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家面试是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把这个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那这么一来，面试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让面试官认同你，认同你的能力、潜力、价值观，还有就是和公司和岗位的匹配程度。认同你就是最适合放到坑里的那根萝卜。至于其他的，比如说你有什么爱好啊，是喜欢跳舞啊还是旅行啊，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否则您的这些爱好特长对人家公司人力部来说太不重要了。所以面试成功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我就是您这个岗位上最合适的人。那么问题又来了，要怎么去跟面试官表白这一点呢？怎么让人家觉得你就是那个合适的呢？我听说呢，现在很多企业公司面试的时候会用到一个工具叫 STAR 模型，就是面试官套用这个模型，通过对候选人过去行为的判断来预测这个人将来在新的岗位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这个 STAR S 代表的是情境，他就要求求职者来描述你自己曾经遇到的一个情境，你得讲清楚相关的背景信息，还有就是自己在这个情境里面的角色。那 STAR 里面的 T 代表的是任务，他就得说明我自己在这个上述情境里面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 A 呢，代表的是行动，说明针对这样的情境、这样的任务，我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最后这个 STAR 的 R 代表的就是结果，也就是说你采取的这个行为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模型很耳熟呢？就这么一个 STAR 模型，不就是一个完美的故事模型吗？情境和任务其实就是一个故事的背景和冲突，前几集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儿。情境有多复杂多困难，任务有多艰巨，冲突的墙就有多高多厚。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就体现了你这个人的能力。事件最后的结果呢，可以是主人公的成就，当然也可以是他的成长。 那还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冲突越强，体现你的能力呢也就越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一个实战状态啊，看看怎么用 STAR 模型来说故事，向面试官来证明我自己。我们来听这么一段故事，看看把它讲给面试官这事儿成不成。我有一次在面试集团公司高级人力资源业务伙伴这个职位的时候，被面试官问到了变革意识。我在面试之前仔细了解到这家公司目前处于变革阶段，希望人力资源团队的人能够在变革过程当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我给面试官讲了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变革故事。2年前，我在一家有大概2000名员工的制造业外企做人事主管，负责培训工作。那一年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出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公司高管纷纷离职，人员招聘也冻结了，员工的士气极其的不稳定，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也不明确，就像是在经历一场被动的变革。哎，讲到这儿呢，我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个事儿，就是他呢特意把自己的故事和这个面试官问到的变革意识去挂钩了。然后呢他就接着说了，人力资源部门也被波及，短短3个月的时间，部门人员流失接近30%，但是工作流程和工作量并没有因此减少。在职员工的心态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又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并且短时间里大家也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人力资源部门在每一个公司都是风向标一样的存在，我知道我必须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让这个局面有所改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讲到这儿，这位当事人呢又强调了自己的主动选择，那这样的一个主动选择就可以看出他的价值观了。接着他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部门另外一位平级主管一起顶着极大的压力，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和骨干员工以及一些主要部门的管理者单独沟通，了解大家的想法以及他们对人力资源部门的期待。之后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初步确定了内部变革方案，提出优化现有工作流程和内容，设计出新的岗位和职责，提高内部人员岗位轮换频率，在不影响工作结果的前提下，把之前的3组人员合并成了2组，赋予其中一组新的职位和职责，也相应的对另一组员工进行工作调整，在人数不变的情况下，让每个人都承担了一些新的工作职能。计划形成之后，我们先是向人力资源总监进行了汇报，发现了几个可能出现风险的地方，完善之后把方案向集团汇报。可是集团刚开始并不同意这样的变化，但在我们拿出了具体的数据和分析过程，还有就是对后续影响的预估之后，他们抱着走着瞧这样的心态保留意见。一系列内部沟通之后，作为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的团队管理者，我又继续拿着这个方案向全公司做整体宣讲，并且和每个部门单独沟通，这样大大简化了内部沟通的成本，并且在流程上对业务部门给予支持，结果业务部门整体上没有特别大的反对声音。整个内部变革过程持续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在初期人力资源部门空前团结，每周我们都会就实施过程当中的细节开会讨论，一些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风险和问题不断暴露，但是大家没有让交接过程中有任何空隙或者是盲点，因此业务部门对我们的满意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部门里的每位员工都在积极地学习新的业务，在职业生涯发展上都有了新的目标，这激发了大家工作的热情和动力，也在公司树立了标杆。最让我欣慰的是，在内部变革开始实施后的6个月之内，人力资源部门员工主动流失率为0，公司业务部门对人力资源部门的满意度也上升了5个百分点，集团人力资源部门把我们的内部变革当作整个集团的年度最佳实践，号召整个集团向我们学习。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对我而言，我经历了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到坚定的想要做点事情，继而开始积极准备与沟通，遇到困难没有放弃，而是尝试各种不同的努力。凡此种种都让我意识到积极心态和拥抱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个求职者啊，面试时候他讲到的自己的一段经历。那各位，您有没有理出一个思路，就是在给面试官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对大的背景他是有交代的，也让人能很明确的接收到当时这位当事人他作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面临的这个困境。然后呢，他就讲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而且呢，冲突后来还升级了。第一次提出方案之后呢，集团一开始不同意这样的变化，最后呢，也就说了这场内部变革取得的成效，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明确地点出了自己通过这次经历总结的经验和收获，还特意用这个故事去匹配了这家公司在变革阶段的需求。所以如果您是面试官，您听到了这位求职者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会认可这位候选人的能力吗？你会看到他的潜力吗？
面试官最常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为什么想要应聘这个工作？心里想着薪水，但是也不能这么说，也不用这么说。毕竟这一点面试的人都知道。而他之所以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更想知道的是，除了钱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内在动力驱使着你？你的价值观与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是否匹配？当公司遇到挑战的时候，你是否靠得住？那么此时可以怎么回答呢？
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一个事儿自然而然的发生，就根本不需要你做什么特殊努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谈不上什么价值观什么动力了。比如说吃饭这个事儿，咱谁都得吃，你说我每天都选择吃饭，那这就纯属于没话找话了，废话文学十级学者。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减肥呢，我那忍得饿呀，我都馋死了，但是我就是不能吃，那这个呢就成了一个价值观的故事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你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所以要讲一个有关价值观的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就一定要有选择上的冲突，而且呢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努力来凸显你这个价值观。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无冲突不故事吗？就是冲突越强，想要体现的价值观也就越强。比如说，因为诚信对我很重要，所以即便是面临的问题很难解决，我还是选择了通过正当渠道沟通，而不是不择手段。当然了，你要这么讲，那充其量就是一个骨架，还不算什么故事。如果您把这个肉加上，那这个故事就可以这么讲。我在之前的公司，有一次因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公司有可能被罚几百万，但在公司看来，这样的处罚是缺乏足够的依据的。当时我被老板派去解决这个问题，看能不能不罚款或者是少罚一点。那个时候我和团队几乎每个礼拜都要一大早坐高铁去和当地的相关部门做沟通，可是交涉了很久，问题呢还是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团队的每个人都很绝望。其中呢有一个下属就提出来，要不然给经手的人一点好处，把这个事儿打点了得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烦，天天到处求人，但是老板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登的就是你做的这件事儿，你觉得可以登吗？如果可以你就去做，如果不可以就不要做。所以你好好想想，刚才你的那个建议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吗？那个下属说肯定不能，我说那不就完了吗，咱继续想办法解决吧。最后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反复游说，找相关证据，才总算是把问题完美解决了。那你发现了吗？这个面试的故事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既有主人公的价值观，也有公司的企业文化。那这个故事看似没有提到选择这两个字，但是也能让人看出来在诚信和违法违规走捷径这个事儿之间的选择。 所以讲故事的最大作用之一就是证明，最好的证明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这个价值观重要，所以不管发生什么困难，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会坚守这个价值观。而且因为价值观涉及选择，所以讲故事就是不但是要告诉别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你还得讲你选择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人的纠结、痛苦、努力都说明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那为什么也就是这个人的价值观了，如果没有那些选择上的冲突，也就没法体现您的价值观喽。
面试中还有一道陷阱题，而且平时工作谈话中也可能会出现，那就是你有什么缺点。面对这个问题，大家心里浮现了怎样的答案呢？如何去讲好这个要交代自己短板的故事呢？
有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呢，甚至碰到过有人反问说，我秃头算不算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你既得诚实真实，你还得找一个不致命的，就是我经过努力可以改进，或者我能去改进的可控的这个弱点来讲，就这个分寸是很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讲的过程当中，你最好要把听众的注意力转换到你的解决方案上，而不是说一味的只关注你的这个弱点。虽然咱说的是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是还能由此建立起对方对你的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咱就拿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他的一个弱点来看。他说呢，自己是一个主意特别多的人，那这个特点如果放在他20多岁，当时是团队当中的一个个人贡献者这个身上呢，可能还是一个难得的优点。但是作为创业公司的老板，您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弱点了。我们来听听他讲的自己的这个短板的故事。他说2018年我们的客服小姑娘离职了，我就跟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说，咱们这次得招一个稳定一点的，没什么野心的，最好能把我们的行政工作也做起来的人。于是人力部门写了一个招聘行政大总管这样的一个职位描述就发出去了。面试了两个之前做行政和客服的人之后呢，我又跟人力的人说，不行啊，他们怎么都没灵气儿呢，对市场一点也不了解。人力部门又费力地找了一遍，我面试了两个之后又说，我们好歹也算是个互联网创业公司，要做这个职位怎么都得有点互联网运营的概念吧。这一次人力的小姐姐呢怒了，说招行政和客服需要的条件是细致稳定有耐心，做市场和运营需要的是大胆创新有魄力，这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您能不能想清楚您到底要招一个什么人呢？那要这么看下去，那就没完没了了呀。听了他的话，我开始自我反思，我的主意多，如果用在开拓市场、开发产品多样性这方面，就能为公司提供各种可能性和丰富的资源，能为公司增值。可是如果用在需要做决策的具体事情上，就容易变成朝令夕改、摇摆不定，会给执行的人带来困扰。从那以后呢，每次我的脑海里面冒出来，诶，我有一个新想法，这样的时候呢，我都会在脱口而出之前先问一下自己，这是方案还是决策？如果是方案，是需要头脑风暴、开脑洞的情况呢，我就让大家知道这只是一个主意，他们是可以反驳我的。但如果是大家已经讨论过了、有过共识的决策，我就深吸一口气，再好好想想，有必要说出来什么推翻之前的决策吗？那你看，在高林的这个故事里面，他看似在讲弱点，但是呢，通过寻找冲突的解决方案，他给自己的这个主意多这个短板呢，增加了一个过滤系统，让它变成了一个可控的弱点。而且呢，在这个故事里面还体现出来他能倾听下属的负面反馈，那这个呢也就传递出了一种他是一个懂得及时自省、能听得进去意见的领导啊，这么一个态度。那今天节目尾声，我又忍不住想跟各位互动一下啊，您有什么弱点呢？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我特别想在评论区里面看一看谁最会拐弯抹角的夸自己。 说到这个问题，我也多说两句。前两天呢，在我的一个视频号下面看到有听众的留言，是非常真诚的。这位听众说呢，很喜欢我们高丽说书这个节目，也觉得这个高丽的声音也蛮不错的。但是这位听众也是此处有转折啊，他说但是呢，觉得我的这个讲故事的时候，这个断句他听着不舒服啊，有时候断句断的他都觉得气儿都倒不上来了，很别扭。那看到这位听众的留言，首先我个人是非常感激的。你要知道，现在能接收到来自陌生人给你的这个改进的意见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对这位听众呢，我非常的感激。同时呢，我也给他留言说一定是虚心接受，坚决改正。那关于断句这个事儿呢，我可能一度认为这是我个人的风格，但是我最终服务的目标是各位亲爱的听众，如果让您觉得听起来不舒服，那就证明我努力的方向错了。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会努力的去改正，当然这也是很长时间自己的一种表述习惯了。我也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慢慢的变成你们喜欢的讲述人。
人生就是一场多幕剧，面临转型、转行、转变时，要如何讲才能让人信服，才能让人相信你是主动选择而不是逼不得已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高丽说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持续播出，登录云听 APP 可搜索高丽说书订阅点赞，甄选畅销书籍，去说名人故事，就听高丽说书。
听财富的声音，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经济之声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
听思想的声音，
接下来高丽说书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听知识的声音。
放心，
一直是米恩泽和陆婉珍科研
在清理大型新事件，观察
用智慧洞察市场，用文化丰富生活。经济之声视听大会，碎片财经。如何做好大类资产配置？平安私人银行执行副总经理、资深投顾李华。
我们先来去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大类的资产配置。它其实呢，就是投资的多元化、分散化，再叠加定期调整的这么一套组合方法，能够很好的去有效提高我们投资收益和风险之间性价比的一种投资策略。怎么样做好？第一步呢，就是明确你的投资目标，明确自己的资金使用用途和投资目标。就像开车，我们刚刚说的是开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开车的第一步你要知道自己开向哪里。如果我们是未来用于养老的，那这一类资金，你的资金的安全性、可持续性、良好的流动性，首先明确的投资目标。当你明确了这个投资目标，你就知道开车应该是往哪儿去开了。第二步，战略资产配置的规划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长期的投资策略的制定啊，一般时间会定在3到5年。那根据长时间的一个市场的特征、自身的一个需求，我们要去确认你在大类资产当中具体要配哪些，然后你的配置比例哎有多少。那你要想实现你这个养老的长期目标，资金你得安全，你要可持续，你要有良好的流动性，你要通盘去考虑。其实这个时候你要制定你的行进路线了。一旦你的路线确定之后呢，那才能够真正做到严守投资纪律，然后呢确保你不断的向你的目的地去进行一个迈进。第三步其实就是一个战术资产配置方案的制定啊，所谓战术跟刚刚的战略有所不同，它偏向于短期的一个策略，基本上我们常见的时间定义是在6到12个月。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短期和长期之间的一个结合呢？投资不能一成不变，但是呢也不能够随意的去调整变化，所以呢我们既要保持一个大方向不变的前提，又要灵活的随时去调整，避开前方拥堵，保持畅通路段。那第四个步骤呢，就是策略工具的选择和产品的应用。那比如说你股票投资，你是投资价值，你还是投资成长，再或者你是投资一个均衡策略。那最终呢，按照你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形成一揽子的产品组合，就像咱们去选车的一个性能哈，这个时候你的目的是看重启动速度，你还是看重在车内的一个舒适感，你才能真正去选好适合你的这台车，选好符合你需求的一个产品。第五步的话呢，我们就要做资产减持再平衡了。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这种再平衡才能够更好的去在下一段这个路途中行进。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请锁定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每天17点，不见不散。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全天候温馨陪伴。清晨6点，丰盛的财经早餐，开启活力满满每一天。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
从小罐茶到中靴高，靠营销起家，价格不
车企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模式？
就是说硬件呢，其实都发展
午后16点，财经下午茶，谈保险，说基金，读财报，梳理淘金，耳边有财，投资路上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视听大会，我是柯岩。接下来请听消费主张山东。
每晚19:30到21:00，财经舒场，放松心情，让思想随电波飞扬。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推出的第四套书是《无军三部曲》。
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从早到晚，在您耳边时刻相伴。
当白天的喧嚣逐渐远去，当月亮爬上寂静的林梢，财经夜读与你相约一段最美妙的时光。在万家灯火里静观财经风云变幻，洞悉时代脉动，习习晚风中品点商界传奇，听惊涛骇浪，看天空海阔，在点点繁星下聆听名篇经典，感悟流年似水，阑珊夜色里品读人生真情百味，回首往事如烟，让文字点亮夜空，用声音温暖心灵。财经夜读，每晚10:00到11:00，在静谧中遇见最温暖的光芒。
棵树艺术期，色彩和肌理的深度融合，美学与艺术的高端体验。三棵树携手故宫宫廷文化，传承宫廷造物之美。三棵树艺术期，艺术让生活更美好。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北京时间22: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